听大家还是把圣经打开，我们边看的时候呢，我们边来体会神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小的时候可以帮我把这个 feedback monitor 打开吗？我要知道这个 slide 有没有放出来哈。相信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梦想能够做点什么大事，但是我们今天都长大了哈。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认为自己人生做了什么大事？也许呢，你像一般的中国人一样，你都是非常殷勤哈、奋斗的一个人，所以呢，你会觉得说，我其实我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做了不少的事情，但是呢，想来想去，不见得我们做了什么一张很了不起的大事哈。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会把我们这一种的盼望寄托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希望能够主导我们的儿女们，他的家们长大以后呢，能够干一番大事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意，我们也不会出国了，对吗？谈到做大事，我们可以先来看古今中外一些人对做大事的一些智慧之言哈。我们都知道著名的美国篮球明星佐丹哈 ,Michael Jordan。他说 ,you have to expect things of yourself before you can do them. 就是说你要先对自己有所期望才能有所为。你对自己都被建立什么样的期望，你根本就无所为。那美国近代有一个著名的演说家叫做 Hannah McCarthy。他说 ,it's not who you are that holds you back.It's who you think you are not. 就是说阻挡你向前的不在于你究竟是谁，而在于你认为你自己不是谁。我不像他，说我没有像他这样做。所以那个阻挡你多过你自己实在的潜力。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办人 Henry Ford, 他说 whether you think you can or think you can't, you're right. 无论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还是我不可以，你总是对的。换句话说，你自己就已经命定你自己将来的所为。还有就是近代网络专栏作家 Ralph Marston。Ralph Marston 说 ,excellent is not a skill, it is an attitude.就是卓越不是一个技能，它乃是一种的态度。已故一个影星也是舞蹈员叫做 Eleanor Power, 他讲的这句话也记录在Rick Warren 的标杆人生那本书里面。What we are is gift from God, and what we become is our gift to God.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礼物，但是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献给神最大的礼物。国父孙中山先生他也有一句名言，他说：“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那究竟什么叫做做大事呢？我们今天是究竟为什么人来做大事呢？近代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他去到印度也始于印度。他曾经说过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n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向主求大事，为主做大事。其实这句话就是来自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这段的圣经。因为在这边呢、提到主耶稣将要离开那些门徒了，他说我要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他跟那个门徒临别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对话，而主耶稣也在他对话中预言所有信他的人有一天也会做更大的事情。你看十二节，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从这段圣经来研究我们今天基督徒如何为主来做大事。让我们先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只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你更能够应许我们这些罪人不配的人可以为你来做大事，真是不可思议的。主啊，卑微的人怎能做大事呢？有限的人怎么能够做超于有限的事情呢？但是主，你是无限的，你给我们应许了，你这样说就必定这样成就。求主挪去我们在你面前的刚硬，我们在你面前的不信，我们在你面前的软弱，使你借着今天我们教会，借着我们能够在身上彰显神的大能。求主今天借着我们的敬拜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来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来看怎么为主来做大事之前，我们要问何谓大事。因为你可能认为这是大事，但是在天国里面根本都不是什么事。那其实解经家对约翰福音14章12节有不同的一个解释。首先我们注意到哈，耶稣并没有说我所做的事有一些信我的人也要做，有一些人可以做。耶稣乃是说信我的人也要做，换句话说，不管是什么人，你认为自己强还是弱，你认为自己有教育没有教育，他说都可以做。这一个是一概而论的话，换句话说，耶稣没有把信徒分区一些的等级，好像说有些信徒啦，像那些传道人啦，像那些像巴力这样的啦哈，比较厉害的人啦，或者说伟大的信徒史提凡啦，那些为主寻道的像保罗彼得等等，他们会做比主更大的事情没有啊？好像今天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信徒，你呀、我啊、他啊，都不能够做，因为那些是属于某一群人。没有，意思说信我的人就可以做大事。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哇，像我们这些的普普通通的信徒，果真能够为主做什么大事？我们能够做出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吗？世界哪有人像耶稣这样可以平静风浪啊？用一点点的东西就喂饱几千人，然后呢，他也能够把明明是水把它变成是酒，明明是死了几天的，他叫他复活。谁可以做那么伟大的事情？我们能够行比耶稣更大的神迹吗？所以这很难想到的。所以因此呢，有些解经家就认为，哦，更大的事情呢，不是指更厉害的事情，更大可以说是指数量更大 ，not greater quality but greater quantities。英文圣经你看了、它用的是众数 greater things than these。 因为现在不再是耶稣一个人要来传天国的消息了，今天呢，他招了那些门徒，使他们一直在传福音下去，所以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今天他有一班跟随他的为他摆上生命寻道的人，还有历代历世的信徒，他都进行着神的事工。所以因此所以一同做的就做的能够更大的事工。不过有些人不同意，他们认为说耶稣并没有说更多的事信我的人比我做更多的事，没有，耶稣说是更大的事。说会不会这个更大的是指比喻这个范围更广呢？不是说我的本领比耶稣更大，而是说如果我们同心的在世界里面一同的来为福音来合一同心，我们就可以延伸主耶稣的工作范围。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到不同的文化，我们用不同的语言，我们透过广播文字工作，我们把这个福音带到 全球人类，教会的宣教历史也的确证实了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圣灵在这个五旬节降临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哈，彼得就站起来说话。彼得说话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听完了以后就悔改信主。他一次讲到信的人的数目比圣经记录因耶稣行的神迹而信主的人更多。使徒保罗在早期他有一个宣教的热忱，特别是对外邦人，所以呢他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带到什么呢，带到马其顿，带到哥林多，那什么地方啊，就是今天的希腊，就是已经去到一个西方的国家。我们也知道因为西方的宣教士有一个负担，比我们中国人更热爱中国人，所以他们就放弃了他们那个休息的生活，回到中国跟一些偏远的地方来传福音。所以呢因着这一个西方国家的信徒就把这一个的福音又带回到亚洲。保罗使亚洲福音传到欧洲，然后又从欧洲宣教士带回来亚洲，而今天我们中国人就起来接这一个棒。布道家戈培里，他一生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举行大型布道会，都是在那些的球场啊、操场这样的。他一生向人所传的福音，相信应该都比耶稣在生的年日的人数更多。所以啊，我们为主做大事，并不是行更大的神迹，好像是 I can outdo Jesus， 不是，乃是我们要 continue， 我们要继续他的工作，我们要扩展他的事工到世界各地，到万族万民。因此不是性质上面的更大，我想是数量范围方面的更大。但是我们能够为主做大事，请问秘诀在哪里？ What's the secret？ Okay? 诀窍在哪里呢？我想应该是不会凭我们这些的本领吧，那也不是靠我们这种本事或说我们方法，那靠什么呢？有一个商人他到了法国啊，那他就在那边旅游的时候呢，就走到摊位里面，就买了一个号称是在晚上会发亮的一个名贵的盒子给太太。没有想到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黑暗当中里面呢，就等着那个盒子来发亮，可是发现他没有发亮啊。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可能被骗了，因为这个盒子又那么贵，大概是被骗子上了他的当。可是呢，后来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盒子的底下有一个小标签，那个标签说啊，如果要我在夜晚发光，就请在白天把我放在太阳底下来吸光。原来盒子本身是不会发光的，它要先白天从这个太阳吸收了足够的光，一直到了晚上都黑的时候，它才可以发出它的光芒来。那其实同样信徒，它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能够为主做大事呢，我们先要能够从主那里领受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们是靠主而行大事。那我们就回去想了，那主耶稣自己本身借着什么来行大事的？那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方法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方法了。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接下去看圣经，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就给了门徒有两个的应许，这两个就是他能够做大事的一个的本领。第一个就是祷告的能力，第二就是圣灵的同在。你再看十三节哈，十三节主耶稣在这边讲啊，你们啊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你们如今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所以呢，头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要奉主的名来求。弟兄姐妹，这里提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要同心的祷告，教会要学习奉主的名来同心祈求。我们看到主耶稣啊，他本身啊就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圣经说啊， 当他要去招选门徒的时候，十二个门徒，他就彻夜在神的面前来祈求。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喂五饼二鱼的时候，他就向天父来祝谢。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行这个赶鬼医治的时候，他是奉主的名，他就是奉神的名了。然后我们也知道他到这个克西马利园，他要预备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在那边祷告，他也劝那些门徒，你不能够为我一同警醒嘛。然后圣经说，常常他正去做工，做到一个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马可福音说他退到旷野里面，在那边去安静祷告。所以主耶稣他自己本身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最好的祷告榜样。这一个神的儿子，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都在那边常常祷告。那我们这一些普普通通的信徒怎么可能不去祷告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工作之前才祷告，他在工作当中也要祷告，工作之后他也在那边祷告，他教导门徒祷告，他劝门徒警醒祷告，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他在那边挣扎的祷告。我们人本身就是身体啊，如果需要健康，就除了锻炼以后，我们还要什么？保持我们这个呼吸系统要正常。很多人就说祷告就像人在那边呼吸一样啊，因为呢你有这个足够的氧气，你的血液才能够把所有的营养输送到你身体各个的地方。同样一个人的灵命要健康的时候，他除了常常要去爬山跑步 hiking， 他属灵的健康也需要操练。那怎么操练呢？祷告。也许有人说，我边爬山我边祷告，感谢主、okay？ 祷告。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祷告，简直就好像人没有呼吸一样。所以有时候生命里面，你觉得说当压力来，你觉得蛮 suffocate 的，你知道要做什么吗？我们说 relax， 放松， deep breath， 其实就是祷告。你觉得说很压迫，你突然间很慌，你不知所措，事情很烦，你心情很沉重，你很悲哀， deep breath， 祷告。我太久没有爬山了，昨天就跟我姐夫去爬山，那边爬边讲到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呢，非常激烈，突然之间我发现我缺氧了，我要晕了，我说不行，我要坐下来。他们有点紧张，然后他说你还是蹲下来、干脆坐下。我在那边休息了七八分钟，但是我在那边也心里面祷告说，主太激烈了啊，可能想到教会的事工也是太激烈，交给主吧，放松，主啊你我同在啊，好了，可以再回来，今天可以站在这边了。 Take a deep breath， That's your prayer break。 Ignacio Larrañaga 神父他在他的这个书叫做发掘上帝隐藏的灵在，他在里面强调，他说一个人如果越祷告，他就越要祷告，他就越发现神与他同在。但是相反的，一个人不祷告，他就越不觉得自己需要祷告，他就越不感觉到神的同在。你知道这个是连锁反应吗？就像你喜欢吃一个东西一样，你越觉得它好吃，你看到它就越想吃，越吃了以后你就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再吃，但是你不觉得它好吃，你看到它就不引起你的兴趣，你以后根本连找都不会找那个东西。我们在神面前这个 craving 很缺乏，弟兄姐妹。我常听到这样的话，常祷告常有力量，多祷告多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所以我不知道你觉得自己有多少力量，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的力量是跟你去祈求祷告神给你的力量是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千真万确的经历。我觉得不祷告的人呢，就是靠什么？很明显的，靠什么？自己嘛。 对吗？你祷告就是去靠神啊。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就不会靠神，我上帝啊，你不用忙了，我需要你的时候我通知你，现在呢我可以搞定，你就不要管我了。所以其实一个不祷告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他觉得说上帝可以是像个备胎一样，我现在是个轮子好好的走到路上，我不需要他啊，哪一天爆胎了，碰了钉子了， OK 要停下来了，要换轮胎，上帝我就把你拿出来用一用，但是你不是 permanent tire， 我只是开到这个 Costco 说换一个 permanent 的就 OK 了，然后又把上帝放回去 车 trunk 里面。今天的信徒不祷告也不看重祷告，因为今天的人呢认为我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直到事情发生，他觉得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哎，到教会了，有人劝他，你到教会了，教会帮忙你，不是教会可以帮忙你，上帝可以帮忙你，但是上帝也可以借着教会来间接帮助你。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呢，我们工作上、生活上、身份上面、家庭方面、健康方面、婚姻方面、子女方面，我们常常经历一些的困难，因为上帝要我们学习谦卑。 You think you can handle it all, you cannot handle it all。 所以我就看到我们自己会有的家庭啊，这种问题那种问题，这种问题那种问题，你不用说好好去传福音给别人了，你先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的人呢，信徒的家庭都这种问题那种问题，这种问题那种问题，为什么？这种的问题就是先让你先学会你的信仰是怎么样一回事情，你才有这个本领，这个影响力去影响你想要带信主的人。他看到你也同样跟他一样无力，那他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你背后有个教会吗？那教会其实是个 club 而已了，就是大家 pull in all the resources. That's not church. Church 是祷告靠神的能力来的。今天我们的借口说太忙了，没时间了。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需要停下来。有时候你工作太忙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对吗？啊，那就是那个 metacarpal syndrome 啦，那脖子又做的不行啦，那个 vertebra 又扭曲了，说、so、you have to take a break， 起来走走啊，你眼睛这样躺着 monitor， 开始那个视力有问题了， you take a break。 We need to take coffee break, tea break and a prayer break。 整本圣经哈、啊，都看到那些能够为上帝完成大事的人呢，都是那些在祷告中付出代价的人，无论是以利亚啦、尼西米啦、耶利米，没有一个不在神面前迫切祷告的，但你里都是祷告的。你想要为神做大事，你就要想清楚，你不付祷告的代价，你不会能够让上帝做到什么的大事，你可能就是为自己做大事，那是另当别论了。曾经在印度宣教的宣教士啊，他就 John Hyde， 因为他是一个常常为祷告的人，所以他就最后赢得了一个的美名，叫做 Prayer Hyde。OK， 那他这个祷告的海德啊，他祷告的程度是废寝晚餐的，他真的是不睡觉不吃，在那边祷告。那海德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我祷告的时候啊，我好像感觉到神就在我的手周边，神就在那里。”随时的来答应我，而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有信心神一定要成就大事。我觉得今天教会不能够复兴，我们侍奉的时候很乏力，我觉得我们的祷告不够，所以呢，我们是只要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服侍，我们缺乏从神来的力量。因为有一句很好玩的话，我觉得这个帮助我们容易记，7 days makes a week. 7 days without prayer makes one week. 我们传福音传了，不见传的那个人信主。我们劝这两个夫妻和睦了，不见得他们的关系改善。我们努力的教导主日学，教导青少年，也不见得他们比以前乖。 也不见得生命有什么改变，也不见得有什么突破。我们努力服侍没有看到什么果效，因为我们还是只有在那边靠力量，自己力量去做，我们没有祈求从神来的能力。在整卷的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面都是充满了祷告，如果你看祷告会啊，最好就是从使徒行传来学习。每一次他们一有一个什么突破性的施工开始之前呢，都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就聚在一起在那边祷告。所以当圣灵降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记载什么？门徒聚在一起聚会，同心恳切的祷告。多长？这个祷告会如果没有算错维持了有十天。然后彼得就站起来了，那彼得所讲的就是一两章圣经，你从头到尾好好的念大概十分钟，祷告了十天，起来讲到十分钟，多少人信主？3000人。我们今天呢祷告十分钟，然后呢办十天的布道会，就有几个人得救，我们就兴奋的不得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对比。我们会堂的黄文树长老有一次啊，我正跟他谈电话，他就很开玩笑，但是也很感慨的，他说 Balex 今天会堂有一个反常的情况。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侍奉是一批人，祷告又是另外一批人。我说怎么说？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侍奉的人不祷告，来祷告的人不侍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算努力侍奉，你的工作没有一个突破的。Ian Bounds 啊，他写的是祈祷出来的能力，我一直介绍这本书给别人，我们图书馆也有一两本。Ian Bounds 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在他经典的著作《从祈祷出来的能力》是藤青辉牧师翻译的，里面怎么写呢？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有力祷告的人所讲的话，你要注意听。神的方法就是人，教会有时候要寻找更好的方法，但是神却寻找更好更适用的人。他说神从来不高抹方法和计划，神是高抹人，尤其是祷告的人。我们今天想说 program 不够精彩，换个精彩的 program， 这个查这种的圣经很 boring， 我们换一个很怎么的。我们只要办这一种的 workshop， 我们就有这种的儿童 program， 就很多人来了。我们一直就找方法，找更好的计划，我们以为那个是能够带动教会成长的。 No， 上帝是 anoint一样，就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神要这个人来行大事，所以因此大事成了，荣耀就归给神了。因为这个人并没有了不起，可是做了那么大事。但是很多时候啊，哇，好啊，你的方法厉害，好，我学一招，所以大家就借精啊 ，movement， move 一下，这 no moment 了。我们觉得今天很多人都是这边来一个运动，那边运动，然后一个运动又过了运动，然后运动过了。就不动了。神要用的是人啊，人。但是弟兄姐妹啊，我们如果真的要祷告，我们祷告也要正确。有些人呢、啊、就以为啊，你看主耶稣在13、14节给了我们一张 blank check， 一张签了名但是没有填进金额的空白支票。因为耶稣说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哇，所以他们就以为上帝像一个阿拉丁的神灯，你想要什么你擦一擦，里面的神仙就跑出来，主人有什么吩咐，好，给我做这个给我做那个，都做成了。但是我们如果详细看啊，13、14节紧接着是12节来说的，12节啊明显啊就讲到主耶稣要赐下祷告的能力，为了什么？为了使神国的服侍。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看呢、啊、他说因 父因子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是用祷告来达成每一个人的自我人生目标啊。今天很多人信主是信主了，但是他信主呢，不是为了要改变生命的目标啊。上帝，我还是希望能够留在美国啊。上帝，我希望还是去中国啊。上帝，我还是希望我的儿女上这个大学啊。上帝，我还是希望我的健康得医治。我们目标都很清楚的。那唯一不同就是我今天信主了，所以呢，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神仙帮助我达成，你就没有了。所以来教会信主，所以呢，我的目标一样的，没有什么改变的。啊，都是照我原来本来就是这个目标了。我今天只是信主了，加进一个神奇力量，使我这个人生自己定好的目标继续的能够保险一点的发生。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应该要在紧要的关头才可以打911的。但是呢，美国有很多人呢不明白这一点。那在 Colorado Spring 他们的那个 dispatcher 里面啊，那些911的接线生啊，他常常收到很多很奇怪的电话。有人打电话来 report 就说，哎呀，我家里面的电视不操作，然后呢一直被困在里面，一直下雪，要打到911去问呢，究竟什么时候不下雪呢？或说，哎呀，我自己的那个身份被人家盗用了。那其实这个都不是911管的事情啊，都是很琐碎的 frivolous 那种的东西。主耶稣开这一张祷告兵盟垂听的支票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两个附带的要求哦。13节，使父因儿子得荣耀。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今天呢，很多人呢，什么都 abuse， 在美国啊，什么都滥用，包括祷告，连祷告都 abuse。他们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来祷告，他也不是为了要爱主顺服主祷告，他只要你听我的，你照着我想的为我，他以为祷告就是这样能力，结果发现祷告没有恩着他就不会来了。甚至我看到一些人说，为什么祷告，我老是祷告叫他好，结果没有好了，死了，这个祷告什么用呢？祷告不是改变神呢，祷告是先改变你自己了。有关祷告蒙应允，那个 Willow Creek 的那个 Bill Hybo 他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如果我们所求的不对，神会说 No， 神说不。如果我们求的时间不对，神会说 Slow down， OK， 好，慢一点。如果求的那个人本身不太对劲啊，他是出了各种不良的动机，神会说 grow up， 长大吧。但是如果你祷告那天事情是对的，你祷告的时间也是合宜的，你这个人本身跟神的关系也是对的，上帝说 go for it， 去做吧。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里面可以学习更注意的事情哈。除了赐下这个祷告的应许，主耶稣还赐下另外一个能够为他成就大事的应许，那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同在。啊，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那圣经有小字说做训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我觉得今天很多信徒对圣灵没有什么概念，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圣灵啊，所以有些人以为圣灵不过是一种工作的能力，就好像你随意来使用它，有点像我们今天那个发电厂一样哈，电力水力一样，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有些人呢就觉得说圣灵可以随时像奴仆一样让他来控制来使用的。那有些人呢也把这个电影看得多了，就把这个圣灵想成是这个 Star Wars 里面的一股啊神奇的那种的力量，很虚浮的在那边飘摇，那我 catch 到了，我马上那个 moment 呢我就有能力了。其实圣灵呢是有位格的，那因为这个是牵涉太多了，我们所信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有圣父圣子圣灵，这个里面呢是很这个是 beyond 我们 understanding 的啊，一加一加一不是等于三吗？为什么又等于一呢？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看圣经的话，圣经很多的地方能够特别强调圣灵他自己本身有思想，他有意志，他有他的性情的。那所以像这些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来详说。但是圣经这边耶稣说圣灵是保惠师，什么是保惠师呢？希腊的原文是 paraclete， paraclete 这个意思就是并肩跟你同行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灵不是你叫来，你吩咐他，你给我做这个工作，不是。圣灵不是被信徒来吩咐做这做那，圣灵是神派来跟信徒一同同工的。所以当你跟人家传福音，你还是要去传的，但是你在外面传的时候，你就祷告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动工，使他听得明白。当你讲到罪的时候，他有感觉，你讲到爱的时候，他也被这个神的爱所吸引。或是说当你在教主入学的时候，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让小神，你祷告圣灵开这些小孩子的心，让他们呢正是还是把你讲了半个小时的东西还可以听到有十分钟。当你在那边讲台领诗唱诗的时候，你在带领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希望圣灵使人家感觉到兴奋、流泪、扎心，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越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就越以为自己有把握，相对之下我们就不会靠圣灵的帮助了。那有人这样来比喻圣灵的工作，就是好像是如果我们去学这种的救生课的时候呢，他会教你怎么样去打救一个在海里面就是遇险的一个受害者。那课堂的老师啊，一定会警告你说，你不要游的进去就抱着那个人，因为这样的话，那个人在这个抓狂的时候呢，他拼命在那边挣扎，他一定把你这个人也把他打沉下去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拯救方法，最正确的方法是你游离那个遇险的人有一个距离，你勾到他，他不一定能够勾到你，就这样一个程度底下，两个人可以这样慢慢拉着他，他顺服你的带领，才可以安全游回到岸边。这个就是被召与你并肩做工，圣灵要做的工作。他不是代替你工作，你还是要努力为主工作，但是圣灵与你一同来同工。但是相反的，你要拼命挣扎靠自己，他就离你越来越远，因为他不敢亲近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我们要靠着圣灵才可以完成神所给我们的大事。圣灵呢，有一个小字叫做训诲师。那训诲师呢，他特别的，他因为他是一个真理的圣灵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念，但是在那个圣经里面的26节，如果你注意哈，那边说圣灵来了，就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信徒，并且要让他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你看呢，来来去去离不开的。你对圣灵的认识的话，你必须就要明白圣经里面的一些的教导。为什么？因为圣灵让我们啊，不会抹杀我们的理性，圣灵是引导我们啊，被光来照亮，我们可以配合主的话。说很多人呢，你劝他了，他不听，你劝他，哎呀，要来教会啊，哎，你劝他要自己信主啊，你才可能改变你的孩子，你教他什么什么，他不听。他不听的时候，你发现他没有顺服，圣灵不会配合他工作的。圣灵是要先改变我们，改变我们，人是互动的，人所有的关系都编辑在一起的。当你自己有改变的时候，你发现你周围你看事情也不一样，你做的决定也不一样，你的感觉也更不一样。很多信徒说我看不见圣灵了，对吗？像这边这耶稣也在讲啊，他应许圣灵的时候呢，他说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那所以怎么能够知道圣灵的同在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呢，我们拿着一张音乐的光碟，请问你在音乐的光碟里面有没有看到音乐？没有看到音乐的。但是你什么时候你能够确定这个光碟有音乐呢？你就放在这一个的机器里面去播放， 所以当我们今天呢，不是坐在那里在等着圣灵这样 zap 我们的，今天呢，我们在进行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原来圣灵就一直与我同在，使我能够发挥出我的潜力和力量。所以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在里面的。所以当主耶稣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他就差派圣灵降临到地上，他说圣灵就常与你们同在，随时做我们的帮助。正如他在十八节解释，他说啊，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二十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你在我们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如果你拥有GM 的汽车，你就知道现在 GM 发明了安装了一个系统叫做 OnStar，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啊。这个特别的系统 OnStar， 就说这个性能是可以让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能够联系，能够有得帮助，得打救哈。如果你迷了路，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你就要按了这个 OnStar 的这个按键，就有一个对话的服务员告诉你应该怎么走，你现在在哪里等等。如果你有时候做糊涂事情啊，人出来了，那个钥匙锁在车里面，那你就打电话干那个 OnStar 一接通了，他就咔嚓，那个门就给你打开，你可以在里面。所以那句话说，有这那个系统啊，就让你感觉到说放心吧，你去到哪里都不会孤单啊，有人与你同在的感觉。我觉得说你看现在科技都能够发展到这样，那如果圣灵常与我们同在，什么有什么能不能够想象的事情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主耶稣升天之前跟门徒说，但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为主做大事，我们一定要求从圣灵来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怎么来呢？祷告，迫切祷告。祷告的时候只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约翰福音啊，怎么形容圣灵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形容圣灵是，哇，是没有限量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如果去到那些快餐店的 Burger King 也好， McDonald 也好，我们最高兴看到什么呢？就是那种 self-serve drinking fountain， 对吗？这个自助服务器就是说只有给你个空杯，你就可以继续续杯喝到醉，可以还是带一杯上路的，对吗？这个就是无可限量了，就是你随时要，你要多多都给你。可是今天你渴望吗？你渴望有圣灵的充满吗？我不敢说我们为主做大事，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先学习为主做小事吧。我读过一篇见证，讲到台湾有一个15岁的小女生，这个小女生叫陈慧杰。这个小女生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那小学二年级她都开始选择在家里面自学啊。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的姐妹们一同呢，去为那些一个人单独居住的老人家去送餐啊，派餐派食物。九岁开始，他每年暑期为那弱势的儿童啊，上街头去募款。那他四年之内募的30万，他常常以提摩太前书的一句话勉励自己，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心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这跟我们今天的中的父母主学老师的教育多么不一样。我们看到小孩皮坏实在是不得了了，他还小，就以为说大了就会有一种什么神奇性的改变，不会的。我们说哇，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你小时候都看到他这个样子了，他都会大了会怎么样呢？啊，他小不懂事，好像他这样做呢是可爱，就是小孩子会做。错，圣经的教导说不要因为小就轻看你年轻，你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呢？我觉得他是以这种数学的演绎来影响他自己的生命。那我相信你们是懂一点数学的，一乘以10个次方， 还是等于一。有些人信主了原地踏步，你给他来十年聚会，到最后他还是一样的。有些人更差，他慢慢的退步啊，开始的迟到了，后来呢就是一个月只来三次聚会了，慢慢的礼拜五又不来了，之后呢就久不久才出现。这个十年以后，你看他灵性退到什么样，变成 0.34， 都不及刚信主的一半。但是有些人他虽然信主年日不多，但是他只是做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像在一后面加个点一，但是十年以后你乘以十次方，他能够所做的是超过两倍。弟兄姐妹，数学我们都懂，但是你可以把它应用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吗？我们要凭着信心跨出一小步，如果你跨出一小步，你就可以经验神什么使你做大事。我衷心希望大家啊，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只想到用功读书出人头地，你有想到上帝留你在世上里面40年也好，50年也好，80年也好，他是有目的的。不然的话，这个不是永久的家，他早早把你接走就好了。神为我们使我们存活，就是让我们能够为他而活，让我们在世界上面不是只是整天想要干自己认为的大事。他把教会设立在世界上，是希望我们能够为他的国来做大事。下面我们领饼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起一个事情，就是主耶稣已经成就大事，他最大的事情就是个救恩，他为全人类钉十字架，因着他的作为，今天所有的人只要愿意相信，都可以跟神符合这个关系，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事情。当我们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要心存感恩。你真的是一个感恩的人啊，你心里面应该也被主的爱所推动。你是说，主啊，我为你干过什么大事？主啊，你干了大事，我就从小事开始吧。愿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存留在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的心中。